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5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公开接见中表示，基督徒不可对天主和他人充耳不闻，福音要求敞开心扉。教宗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发出呼吁，要对武器说不，对和平说是。在圣座与韩国建交60周年之际，教宗在一份电函中提到2014年对该国进行的访问。圣座传播部举行主保瞻礼庆祝活动，辛勤服务教会，守护人文价值。传播福音的热忱关系到每一位基督徒，这是教宗方济各本周三12月13日在保禄六世大厅举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中的核心思想，也是对使徒热忱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的总结。当天的福音讲述了耶稣治愈聋哑人的事迹，耶稣对他说出了厄法达这个词，这是发生在一个主要由外邦人居住的地区。耶稣便领他离开群众，来到一边，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然后望天叹息，向他说：“厄法达，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立时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教宗提醒我们，在圣经中哑巴和聋子代表了对天主召唤的闭塞，虽然存在身体上的聋哑，但在圣经中那些对天主的话语充耳不闻的人是哑巴，因为他们不讲天主的话语。主耶稣用阿拉姆语邀请他的门徒敞开自我，但他也对各个时代的门徒重复这一邀请，也对我们每个人重复这一邀请。我们在洗礼中已经接受了圣神的厄法达。教宗继续说，耶稣对每个信徒和他的教会说：“开了吧，开了吧，因为福音讯息需要你来见证和宣讲。”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基督徒的态度，基督徒必须向天主的圣言和为他人的服务敞开心扉。闭塞的基督徒结局总是不好，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而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封闭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基督徒必须保持开放，宣讲天主的圣言，接纳兄弟姐妹。因此这个厄法达，这个开了吧，是对我们所有人的邀请。教宗提醒我们，耶稣在福音的最后向我们表达了他的传教愿望，去吧，去牧羊，去传福音。因此教宗在要理讲授结束时邀请所有人感受到见证和宣讲福音的召唤，并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愿意这样做。让我们也扪心自问， 我们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如此热爱天主，以至于渴望去宣讲他？我想成为他的见证人，还是只满足于做他的门徒？我是否关心我遇到的人，是否在祈祷中将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我是否有意愿做些什么，让那改变了我的生活的福音喜悦，同样也改善他们的生活？教宗方济各12月13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问候意大利朝圣者时说，我怀着非常担忧和悲痛的心情继续关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我再次呼吁即刻实现人道停火，我促请有关各方恢复谈判，也预请所有人做出紧急承诺，让人道援助物资能够送到加沙民众的手中，那里已处于极度窘困的状况，非常需要援助。教宗接着说，愿所有人质立即获得释放，他们在数天前的停火中看到了希望，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巨大痛苦早日结束，请大家对武器说不，对和平说是。教宗也请大家不要忘记为因战争而受苦的人民祈求和平的恩典，特别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祈求和平。12月13日是真女殉道者圣女路吉亚纪念日。教宗说，在这纪念日当天，意大利和欧洲的一些地区有为即将来临的圣诞节交换礼物的习惯，他特别邀请众人交换有益的礼物。圣座与大韩民国于1963年正式签署了外交协议，在纪念建交6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致函韩国主教团主席，提到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一些殉道者就在这片土地上撒下的种子，使那里有一个蓬勃发展和活跃的教会。教宗回顾了梵蒂冈与首尔之间60年来的关系，也提到福音的传播和当地教会的成长，以及教会为韩国社会的福祉做出的贡献。他表示，在精神上参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罗马拉特朗大殿主持的纪念弥撒。教宗提到2014年8月在韩国的牧灵访问，其高潮是册封100多位殉道者为真福。他祝愿教会的灵在能继续在文化和灵性方面结出果实，特别是为那些被边缘化、穷困和没有希望的人。此外，教宗提到青年，他写道，他们是这伟大的信仰见证的继承人，愿他们在为2027年举行的施青节做准备时，将这为基督做出的宝贵见证向前推进。最后，教宗希望大韩民国和圣座之间的良好关系继续蓬勃发展，就共同关注的议题一起努力，尤其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修和。圣座传播部于12月7日举行了每年一度的主保瞻礼庆祝活动和表彰大会，为工作表现卓越的职员授予勋章。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表示，表彰大会旨在向这份 与教会和教宗共荣的使命致敬。传播主保总领天使加比俄尔的瞻礼落在9月29日。往年圣座传播部都于正日举行庆祝活动，但今年恰逢世界主教会议前夕，因此延迟到12月7日在梵蒂冈花园内的梁十三世大楼举办。圣座传播部秘书长鲁伊斯蒙席在小圣堂主持了弥撒圣祭后，表彰大会在圣堂隔壁的圣母升天厅进行。圣座传播部部长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强调在工作团体内人人互相帮助的独特价值。他承认这项使命并不容易，而且有时很辛苦，但我们必须守护服务和共荣的意识。接着部长引用了教宗方济各谈论教会的话，指出教会并非自我建立而成，并不以自己的计划为基础，不依靠行销策略，而是借由反映出基督之光。鲁菲尼说，因此谢谢你们为工作中的人文素养做见证，反映出这光芒。你们绝非佣工，而是协助耶稣善牧的人。此外，部长也提醒，务必将他人的临在当作恩典和责任。在圣座传播部今年的表彰大会上，行政部门、编辑部门、技术部门和神学牧灵部门的多名平信徒男女职员荣获圣希尔维斯特教宗骑士团不同级别的骑士勋章，一名神父职员荣获支持教会和教宗十字架勋章。负责国际关系事务的罗莫洛荣获了圣大俄我略骑士团勋章。斯堪的纳维亚语节目部因成立70周年获颁梵蒂冈广播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纪念奖章。我素来晓得写作能救人命，可能也救了我的性命。如果我的作品能有助于拯救他人的生命，就没有比这更令我感到幸福了。这是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作家约恩·福瑟日前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式演讲中的一段话。颁奖典礼于12月10日举行，瑞典国王卡尔16世亲临现场。在福瑟的作品中也涉及自杀的主题。他表示一些读者的见证令他深受感动，他们对他说他的作品简直救了他们的命。约恩·福瑟曾是个无神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于十几年前皈依了天主教。他在演讲结束时表达了对天主的谢恩。教宗方济各于10月18日给福瑟寄去了简短的贺函。挪威天主教会网站刊登了贺函的内容。教宗写道，我祝贺您荣获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我对您在信仰上崇高的见证，以及您如今将传给广大读者的文学声音表示赞赏。我尤其深信在我们这个时常变得昏暗的世界上，您呼唤全能天主的恩宠、和平及爱的声音必能丰富那些分享信仰旅程的人的生命。我在祈祷中必会念及您，为您呼求天主丰沛的降福。挪威天主教会网站的消息说，约恩·福瑟没有料到教宗亲自发来贺函， 他在收到贺函后感到惊讶、兴奋和激动。约恩·福瑟于1959年在挪威的一座小城出生，写过小说、剧本、诗集、散文以及儿童书籍。他荣获诺贝尔奖的理由在于透过新式散文为那不可言喻者发出了声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我们迎来了新的教会礼仪年。什么是礼仪年呢？礼仪年为教友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天主圣言与新的礼仪年。礼仪年是教会所定定的阳历年，主要作用是让教友们在礼仪年中纪念耶稣的救恩事件，通过不断重复的礼仪强化信仰。礼仪年以降临期第一主日开始，分为降临期、圣诞期、四旬期、复活期和常年期，并以常年期第34主日作为结束。在此不同的时期中，除主日的庆祝外，还插入了不同的节庆，以其重要性分为节日、庆日及纪念日，由此种种成分而形成教会的礼仪日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清楚地强调天主圣言在教会及基督徒生活上的重要，并指定在举行礼仪时应提供更丰富、更多变化、更适合的圣经经文，特别在感恩祭中，为把天主圣言更丰富地供给信友们享用，做他们的神粮，应敞开圣经的宝库，在数年的循环期内，将圣经珍贵的部分给信友们宣讲一遍。我们今天的弥撒圣经选读程序，就是按照这些原则编定的，普遍应用于全球教会。按这个弥撒圣经选读程序，在主日及节日的感恩祭中有三篇读经。读经一选自旧约圣经，复活期除外；读经一选自宗徒大事录；读经二选自宗徒时代的作品，包括宗徒书信或末世录；读经三则选自四部福音。接着这三篇读经，教会把救恩历史的各阶段密切地连贯起来，并综合地将之纪念、宣布、实现。耶稣是救恩历史的中心，旧约在他身上满全，教会是他的延续，所以三篇读经的中心及高峰是记载耶稣言行的福音。在感恩弥撒圣祭读经中，教会以福音记载的耶稣言行为中心，再追溯到旧约以及聆听初期教会的见证，能深深领会救恩历史的一贯性，欣赏救恩计划的美妙，也能 为这救恩在今日世界的继续发展得到丰富的启示。正因为福音是感恩祭读经的中心及高峰，教会尽量使福音诵读更全面性、更连贯性，同时为使四部福音借着礼仪尽可能有系统及大量的传给信众。三周年的循环诵读就因回应此意愿而产生。透过圣经选读的细心安排，教会更积极地将自己放在圣言之下，受圣言光照、滋养、领导，让天主按时给他分配饮食。正如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每天领受适当的玛纳，不多不少，没有剩余也没有欠缺，每天得到日用所需。沿着感恩祭读经画出的轨道，教友们也能得到丰富及适当的圣言滋养，并能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的循序渐进，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投入基督的奥迹中。这样循礼型的诵读圣经，更能令信友们体验到圣经的万古长新及它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从一点一滴中去汲取生命活泉的洪流，在零碎的历史片段中去体会整个救恩计划的完美和谐。在每一个圣言片段中，我们都可与活生生的基督、他的整个救恩及那以他为中心的全部救恩历史相贯通。感恩祭中的圣经选读就是透过数小段的读经，为教友们提供一个当时当地与整个基督奥迹相遇的机遇。福音中记载耶稣在纳匝肋会堂读经后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在撒凯家中，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每天的感恩祭读经都为教会、为每个基督徒创造一个救恩的今天。一本包装精美、搁在书柜内的圣经永不会成长，它是死寂的、无活力的。借着它的被阅读、被宣讲、被聆听，圣经才变活，才能发挥它的生命力、它的感化力，它那如双刃利剑的一般的效能。感恩祭是圣经成长的最优越地方及时机，它激发圣经的力量，揭露圣经的深意，实现圣经所宣布的讯息。按照读经编排，连续性的每周年以一本福音为主，能使耶稣的生平言行依循圣神的启迪及圣使们的安排，在教会及每个信友的生命中有系统的被吸纳并连贯性的延续下去。亲爱的教友们，信德是引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堂的阶梯，天主的圣宠是我们奔向天国形成的助佑，天主借着恩赐我们的信德只是我们当行的道路、应行的途径。圣咏中称赞有福的人说，爱上主的律法、昼夜沉思他法律的才是有福的人。他好像一株栽在溪水边的树，准时结果，他的叶子不会枯干。我们是从天主的手中接受天上的宝藏。圣咏歌颂天主说，你们应知道上主是天主，是他造了我们。你是我的天主，我的岁月在你的手中。 每个人前行在人生岁月的道路，前面的路程我们都没有走过。新的礼仪年将引领我们跟随天主，聆听圣言。因为有了天主，我们的生活就会有重心、有方向、有目标、有依靠、有勇气、有力量。有天主赐予我们恩宠和力量，我们就能够勇往直前，没有沮丧和顾虑，没有失败的可能。恭敬天主是幸福的根源，遵守天主制定的秩序，习合天主圣意，如此人才可以心安神乐，随遇而安，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感谢天主的大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生活在他的深恩厚爱中。天主的祝福没有一句落空，都将在我们身上实现。新礼仪年降临期第一主日读经二，选自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前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以这篇读经作为我们的劝勉。圣保禄宗徒说，天主是信实的，只要我们忠于我们的圣召，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在基督的再次来临时与基督合而为一。愿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宠及平安。为了天主在基督耶稣内所赐予你们的恩宠，我时时替你们感谢我们的天主，因为你们借着他在一切事物上，在一切言论和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并且我为基督所做的证言在你们当中是这样的坚定，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已不缺少任何恩宠。天主必要坚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度来临的日子无暇可指。天主是信实的，因为你们原是蒙他召唤的，为和他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